那么我主题为新邪术的西门，也就是新月教会必要明白的案例，有必要明白的案例。其实如果我们学习这个背景，我们知道使徒已经开始大大的受逼迫。好，大家可以看一下使徒行传八章，就是刚读的八章，咱看一下一到三节。他说斯提凡被害，扫罗也欢喜。这个扫罗是谁呢？这个扫罗是后来称保罗的。好，所以他保罗在这里在逼迫教会。到那时候在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，除了使徒以外，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地方了。他说有虔诚的人将斯提凡这个受葬了，为他大大的哀哭。三节他说扫罗参害教会，将个人的家捉拿男女下在监里。好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开始一场非常大的逼迫。那谁在前头带领的？名叫扫罗的。好，扫罗看见斯提凡被砍死，心里欢喜，好高兴，并且继续的逼迫教会。七章讲的就是第一次殉道的，为基督殉道的人就是斯提凡。好，八章就继续讲斯提凡，只是一个开始。好，斯提凡被打死之后，殉道之后，我们看到扫罗带着这样的一个精神去各村各地方，特别是在耶路撒冷附近去做什么？去迫害这个逼迫教会，去逼迫教会。那这样的逼迫呢，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开始离，就是教会的人开始离开耶路撒冷附近的这个地区，往外去传福音。好，我们刚才读的说什么？他说除了门徒除了使徒之外，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的地方了，是不是？但我们继续往下读，在四到五节圣经这样说，他说那分散的人往各处传福音，其中有一个名叫腓力，往撒玛利亚的一个城去宣讲基督的道与哪里的人听。好，有个人叫腓力。腓力呢，在圣经中我们不是，其实有好几个腓力，所以我们需要区分这个是哪个腓力。这个比较简单，这个是门徒也是执事腓力。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第六章，腓力被选择耶路撒冷教会的第一个执事。好，其中有腓力他这个人。如果我们看后面使徒行传二十一章，我们发现这个腓力也叫传福音的腓力。所以他从教会的执事后来呢被差遣出去做什么？做传福音的人。好，以弗所书 四章十六节告诉我们天主赐教会的这个职分，其中有一个叫传福音的。好，所以我们看斯蒂凡，他不仅仅是一个执事，在教会中服侍寡妇和帮助牧师做赎事的这个事务，他后来被差遣做传福音的。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他出去，也就是意味着他已经受到差遣，已经出去做什么？传福音。那他去到哪里？他去到撒玛利亚。那你说这个重要吗？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。重要有两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是当时耶稣在的时候，耶稣告诉他的门徒，他公开跟门徒说，他说撒玛利亚这个地方他的庄稼已经熟了，我们需要工人来守这个庄稼。也就是意思是耶稣在世的时候，他已经很清楚撒玛利亚需要有人来传福音，对吧？这个我们在约翰福音四章的三十五节能看到。在这里他说你们岂不说，他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，他说我告诉你，举目观看，天里的庄稼熟了，可以收割了。好，这个是约翰福音四章。约翰福音四章是什么背景？是这井旁的撒玛利亚妇人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看见这个撒玛利亚妇人，他信了，进村里啊，告诉人我看见基督了，对不对？他将我所做的事情都说出来了，许多人出来。在这时候耶稣已经告诉门徒，他说你看，他说撒玛利亚这个庄稼熟了呀。后面他说什么？他说你应该祈求天主多差遣工人进去收庄稼。所以耶稣已经专门提过撒玛利亚，他提过撒玛利亚。不但如此，我们在这个 他最后升天之前给门徒的这个大使命中，也这样说。你看《使徒行传》一章的第八节，《使徒行传》一章八节曾经有这样的一个命令，他说：“只等到圣灵临到你们，你们必得着能力。”好，这个必呢是有两个两个事情有关。第一，你必得着能力，并且为我做见证。对不对？但是在哪里做见证呢？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，后面加了一个什么？撒玛利亚，以及天下极远的地方。好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你们收到圣灵之后，你应该去哪儿？你应该去撒玛利亚。好，很有趣，就是如果我们看他提这个事情的这个过程，耶路撒冷他们所在的地方，犹太全地。也可以理解为耶路撒冷的省份。好，然后我们可以说再大呢就应该是地级。那为什么专门提了往他北边的一个小地方叫撒玛利亚？就感觉在这个他列的这几个东西，撒玛利亚好像不应该在那里。他可以说耶路撒冷，可以说我们这个省份，对不对？再说到地级就越来越大了。但是他提到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，然后砰，跑到北边一个小地方，叫撒玛利亚，要去那里，然后要去那里，第几？天主很清楚告诉他们，撒玛利亚是你们必须要去的地方。这个也可能有里边也有背后的重要的因素，就是犹太人与撒玛利亚人是没有什么干涉的，他们讨厌撒玛利亚人。那我们可以想到，如果你告诉一个中国人说你要去日本传福音，可能很多中国人说啊，我不干了。对吧？其实是一样的意思。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是有民族之间的仇恨，所以他特别说：“行，你要去撒玛利亚，你要去耶路撒冷，去犹太全地，这是好的，但是不能忘了撒玛利亚了，对不对？”感觉可能有这个意思在里面。不管如此，他已经提过很多次撒玛利亚这个事情，所以门徒应该知道。但是我们发现，从《使徒行传》一章，耶稣升天之后，二章门徒受到了他们所等候的圣灵。但是二章、三章、四章、五章、六章、七章，门徒不离开耶路撒冷，哪儿都不去了。然后我们到了第八章第一节，读到了严重的逼迫，并且门徒分散在哪里？在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。就感觉这个逼迫不是偶然的，可能也是天主允许的，为了叫他们怎么样，为了叫他们不注意耶路撒冷。哎，你记得我之前吩咐你这个话吗？好，你要去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了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腓力就去了，去哪里？去了撒玛利亚了，去了撒玛利亚。圣经没告诉我们撒玛利亚的哪一个城市，没说，只是一个小城市。去了之后，我们看到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发生，就是在六到八节说什么？他说众人听了，又看见腓力所行的奇事，都恒心合意的听他的道。他因为许多的被鬼附的人，邪鬼大声喊叫，从那些人身上出来，有许多瘫痪的、瘸腿的。的痊愈。第八节说，那城里的人大大的欢喜。发生了什么？发生一个，我们可以理解为一个大复兴了。有一个城市的人都出来听腓力讲道，并且很认真的来听，并且有许多人因为腓力所讲的聆听福音了。好，这个不是一个小规模，这是一个大规模，很多人出来，很多人听，很多人信了。好，因为这个也是很有趣的。在这个乡下文中，我们突然到了八章的第九节，然后呢，圣经一下子换了一个视角，不再给我们讲腓力和他撒玛利亚的复兴，不怎么来给我们讲，哎，有多少人信了，怎么信了，他传的道理是什么，他怎么给他们讲道，这些细节他没讲。他给我们讲了一个新邪术的人的经历和他的这个故事。这个人的名字叫西门。在我看来，这个好像一下子有一些不合理了。 如果我在写圣经的话，那这个第一次在耶路撒冷外的大复兴，那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事情。咱们看他讲什么，他怎么讲的，到底多少人信了，他们教会建立的怎么样，对，这些事情都很关键，但是都被在这个圣经记载中被忽略了。而且有一个新邪术的洗门和他不太对劲的信心被提出来了。那这个可能需要我们写个脑子中打个问号，说为什么？为什么天主要给我们讲这个邪术洗门的这个人的故事？原因是他重要，原因是我们需要明白他，而且可以说，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。因为他会，我们会发现，其实当我们学洗门新邪术的洗门，他所做的事情，包括我们现在的人，他信主、加入教会这个事情也是有关系的，好，所以也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。好，我们直接开始讲这个洗门的故事啊，我们就先从第九到十一节，主题为洗门邪门歪道的背景。好，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人是谁。圣经就花了几节经文来给我们介绍。首先呢，他非常清楚是一个新邪术的人。我们可以从九到十一节看得清楚，他说有一个人名叫洗门，素来是那城里新邪术，迷惑撒玛利亚百姓。好，注意，他不仅仅是迷惑这一城市的人，他说是撒玛利亚的百姓，感觉他的影响力可能是比较大的。好，后面继续说，他是妄自尊大，老少没有不随从他的。他说都说这人乃是天主的大能，你注意这句话，天主的大能，百姓虽从他，因为他用邪术迷惑他们已久。他素来在那城市是行邪术的，以色列人有行邪术的吗？怎么突然遇到一个他自己声称自己是代表天主的，有天主大能的人，但行的是邪术？但是在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事情，我们不应该觉得奇怪。为什么？因为在整个使徒行传中，我们也看到有几个类似的情况。保罗也遇到这样的人，在十三章的六节可以看到一个，这里提到有一个人，他也是信邪术的嘛，对吧？遇见一个有邪术的，说是假先知和犹太人，所以他是假先知犹太人，名叫巴耶稣。所以这里他这个人也是行邪术的，也是个犹太人，也是一个先知。那如果前面讲假先知，这意味着他声称自己是谁的先知？天主的先知吗？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东西，我们不应该觉得奇怪。其实在撒玛利亚人的这个地方应该更觉得正常，也不应该以为怪。为什么？因为撒玛利亚人的信仰是北国传下来的信仰，它已经是歪的、邪的，是不是？已经被北国的王扭曲的。你说什么意思？当时北国的王怎么样？分国的时候，他说我不要他们向耶路撒冷敬拜，我必须让他留在北国敬拜。怎么样？以什么方法？我造两个金牛犊，他们可以在北国拜这些牛犊，并且说这些牛犊是带领你们出一级的神了。好，这个我们其实可以在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对话当中看到。你可以看到耶稣怎么评价他们的信仰，他说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，对不对？就意思是你们很糊涂，你们不清楚。我所拜的我知道，因为旧世的道理是从谁？犹太人出来的。他的意思是你们拜的这个已经歪了，你们很糊涂，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拜的，所以你别跟我讲你的信仰。这是耶稣基督说的。那这个就很有趣的，他这个人他具体有什么力量，他能行什么样的邪术，我们不清楚。有可能他只是骗人的手段，有可能他真的是假先知，有魔鬼的力量，我们不清楚，圣经没说。很多人会看到洗门行邪术的洗门后面看到费利所做的，就不得不说哇，人家厉害， 那可能这样以为着他所做的只是一种骗人手段，但有可能不是，我们不清楚。但是他圣经形容他说望子尊大，老小没有不随从他的。好，而且说都说谁，他们信他的人都说这个人是天主的大能。在我看到天主大能的时候，我就想到希伯来书一章，他提到天主是耶稣基督是天主的全能，对不对？他的力量，我们看到关于弥西亚的经文，关于救主的经文，经常与天主的大能是有关系的。所以在这里人都称他为天主的大能。你没有没有，你注意他没有说他有天主的大能，你注意他怎么说，他是天主的大能。哦，这个也是非常有趣的。而且如果我们学习撒玛利亚人，我们也知道他们虽然信仰已经邪了，但是他们还有关于基督来临的这个教条，就他们还相信弥西亚必来必拯救他们。在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的这个对话当中，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句话，在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，他说妇人说，这是撒玛利亚人说的话，我知道弥西亚就是基督必要来，他来了就将一切告诉我们。所以这个撒玛利亚人是知道基督必来，知道必要弥西亚来，对吧？知道他要行很多奇事了。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一个西门成为天主的大能，我有点怀疑这个人是不是自称为自己是弥西亚的，有这个可能。你说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可能？因为在无论我们学习耶稣基督马太福音二十四章，关于耶稣用的是假基督，好，使徒约翰用的是底基督，对不对？好，但是无论你看哪一个，他都在说必有许多底基督出来。而且有趣的是什么，在使徒时代他们这样说，他说小子如今是末世了，这是约翰一书二章十八节，你们曾听见说将来必有敌基督出来，现在已经有什么许多敌基督了。也就是说使徒还在的时候，有许多人出来说我们是基督，你别听那个来的那个我们是他。好，所以我不知道那个西门是否是这样的人，我不清楚。但是好像可能读到他是天主大能这样的一种陈述，我感觉他好像在声称这样的事情，并且他在自己的城市有很多人信仰他。好，他说老小都相信。好，那怎么看十二章的八章的十二到十三节，就西门虚假的信心。十二到十三节怎么说？他说：“既是费力来传天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，众人就信从他。”他说：“男女都受了洗。”你注意第十三节，洗门也信了，受了洗。后来同费力在一处，看见费力所行的奇迹，一迹奇事。甚是诧异。首先十二节告诉我们什么？许多人信了耶稣受了洗。这些人之前按照第十节都是信谁的？都是信邪术的洗门，都是信邪术的洗门的，老少都信他嘛。那如果我们看八章十节，这个就是之前信他的了。但他们听见了福音，福音就是天主救人的大能，是吧？能拯救一切相信的。他们听见费力所讲的，拿圣经讲，对不对？拿旧约圣经打开讲，以赛亚书五十三章、三十二章，哇，就给他解释基督是谁，他要来，他要做什么？你看，耶稣来了，拯救了，在十字架上拯救了我们，对不对？他们听信了圣经说，信从了福音了。曾经信仰各种各样邪道的人，现在已经信了并受洗了，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。其实我们也是如此。之前我在我们信主之前，我们信各样各样的，就各种各样的这种邪道理，星座也好啊，各种各样的迷信，数字也好， 我们各种各样的事情都信，但是当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把这些东西都怎么样，都扔掉。他这里也是，好，我们信了，也要怎么样，也要受洗，也要受洗。好，十三节，其中有谁？其中有洗门自己。圣经说他信了，受了洗，并与腓力在一处。好，他说他看见，我们要注意有一句话，就是十三节后面他要解释洗门的信心。他说洗门也信了，受了洗，后来成同腓力在一处，看见腓力所行的奇迹，这个异迹奇事，甚是诧异。所以他的心与什么有关？与他所看见的异迹奇事有些关系。这个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。其实我们如果只仅看十三节，后面没有继续给我们讲洗门的故事，我们读到十三节就说啊，洗门感谢主信主了，太棒了，对吧？啊，不仅信主，人家还当天受了洗，很厉害。但是首先在这个经文中，他还告诉我们他一直注意着什么，他注意着，他关注的是神迹了，他看见腓力所做的一些事情，并且很好奇了，很好奇。其实我们也知道，所有撒玛利亚人也有同样的好奇心，但是可能不，都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，这个洗门了。在八章的六到七节，他说众人听见又看见腓力所行的奇事，他说就都通心合意的听他讲，所以他们看见他所做的，然后做什么？听他所讲的。其实按道理来说，这些奇迹只是一个记号。他只是证明腓力所讲的就是基督的道理。他们愿意看见启示，这个启示只最多能够让他们做什么？听道理，对吧？听道理。那听完了，启门和跟他站在一起的人都说：“好，我们信吧。”好，我们信吧。腓力所传的福音也配随着许多的启示，这些神迹引起了西门的注意。这个也是很有趣的，因为在圣经之中，当我们看到天主提到神迹奇事，并且后面加许多人信了他，这一般情况下不一定是很好的事情。我给你举一个例子，约翰福音二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的例子，大家注意一下啊。当逾越节的时候，耶稣在耶路撒冷，有许多人看见他所做的奇事，耶稣所做的奇事，就信了他的名。咱们暂停，特别好。好，继续，耶稣却不将自己托付他们，因为他知道众人，也不用人告诉他别人怎么样，人心里所存的他早已知道了。耶稣在这句话告诉我们，这些人虽然外在是相信的，但是与基督没关系。好，那这个是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。当我们看到一个信邪术的洗门说我相信，那其实我们要从后面来判断他的信心如何。但是我们已经读过后面，大家应该知道他信心是有问题的。其实如果哪一句话给大家解释或者教导我们关于洗门的信心，我们可以知道洗门的信仅是接受他无法否定的事实，不是能拯救他的信心。你说牧师，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洗门的信心纯粹是一种离形的事物，我接受这个事实，他看见腓力所做的，并说我做不到这些，我无法做，我没这个能力，他有，我没有。他仅仅相信了腓力是一个能，他不仅仅相信腓力是一个能行奇迹的人，他一定对腓力的主有一些了解，他也知道相信耶稣是基督在接受洗礼之前必做的事情，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他愿意说那行，我看见你的力量，我也知道耶稣应该就是天主了， 我愿意相信了。他具有头脑的知识，但这头脑的知识不足以拯救人。他没有悔改过，他没有自我放弃，说我应该弃绝我之前所贪图的这些东西，没有在这样的福音上结任何果子。换句话说，他的信心没有心，只有头脑。他是有一种认可，但这不是信心。你说，哎，你不能把信这个字在圣经中定义为一种接受事实。圣经从来没有这样用过信这个字。有，我给你举一个例子，雅各书二章十九节，圣经说什么？你信天主只有一位，这原是好的，魔鬼也信却占据。圣经说魔鬼信天主，他信什么？天主存在，他相信。如果你现在，如果撒旦在我们中间，我问撒旦，我说撒旦，你相信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吗？他说我相信。你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吗？撒旦会说我相信。但是撒旦的信救了他，在一定程度相信也可能只是一种头脑上的认可，就是我相信这个事实存在的，我相信有一位耶稣基督，我相信他为我罪死，我也可以相信他真的从死里复活。但是这个不是得救的信心，得救的信心是一种接纳，是一种把这些事实和我自己所处的困境连到一起。耶稣不仅仅是2000年前钉在十字架上，耶稣基督2000年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是为我的罪钉在那里。是耶稣基督三天后从死里复活，但是他不仅仅复活了，他为我复活了。这是得救的信息，这是得救的信息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洗门这样的信心，说他信了并受洗了，那好啊。但他信了什么？他信了有一个来的比他厉害的人，并且说，那你厉害，那你道理应该是事实，应该是真实的，那我信吧。他信了耶稣是基督。非得会让一个人，一个不相信耶稣是基督的人受洗呢？也不会，对不对？他相信了，那行，这位拿撒勒的耶稣他就是基督，他就是弥赛亚，我相信这个事实了，我接受了。但实际上他没有真正的相信，他没有从心里呼吁主说，主啊，拯救我。他只是说，好啊，我能认可，我认可你那套。好，那在这里我们有一个特别有趣的事情，这样的人还受了洗，这个很有趣啊，这个也是我们应该注意的事情。那按道理来说，如果他没有真正的信心，那腓力是不是有问题啊？那受洗有什么先决条件呢？有什么要求呢？圣经说得很清楚嘛，《使徒行传》二章42节，他说他们中间凡欢喜听信他话的人都受了洗。那一日门徒约增了3000人。实际上，信耶稣基督是受洗的唯一先决条件，你得救是条件，没有别的，对不对？你一心相信耶稣基督为你罪死，在十字架上埋葬后三天后从死里复活，对吧？你相信他为你罪死，他赎了你的罪，他因十字架与他的复活可以赐你永生，然后你相信，这就是洗礼的先决条件。按这个道理来说呢，受洗的人应该是真信的人，对不对？但腓力给一个不是那么真诚的信心的人进行了洗礼。 为什么？这是我们该问，为什么？简单说，因为腓力不是天主，他看不到人心。这个很重要。如果一个新骑士的腓力，被使徒教会差遣的腓力看不到人的心，你的牧师更看不到。但是这意味着人受洗需要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是他与天主之间的关系。所以我的意思是，如果有一个人告诉我说，牧师，我相信了，我接受了耶稣基督以我的救主，我相信耶稣基督为我罪钉在十字架上，并三天后从死里复活，我要受洗。那我说不好意思，你先得上半年课了。我得先保证你真正的信了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不如等到他死，他死前我得观察他所做的每件事情，我才能保证他真的信了。我是谁？我是天主吗？不是。其实在后面腓力在给太监传福音的时候，你看他说，二人在路上行走，到了有水的地方，太监说，在这里有水，我受洗有什么可我什么不可呢？腓力说，你若一心相信就可以。他回答说，我相信耶稣基督是天主的儿子。他说，来，咱受洗吧，给他进行洗礼了。所以当我看到说，哎呀，这个人受洗的太早了，我脑子会疯的，对吧？在圣经中，他们是当天受洗，当天受洗。那为什么圣经有教会管教？因为被接到门徒群体之后，可能会有像洗门一样的，信了一段时间，又追求自己世俗上的生活，明显证明他其实他的信心只是洗门那种信心。我愿意过好日子，我愿意有个信仰，我愿意有这样的一些灵敏上的帮助，对吧？所以我相信。但是他受洗和他相信耶稣基督，口里承认耶稣是他救主，这两个东西是不能分开的。所以其实我们经常会看到有洗礼培训班，好，你要受洗你必须上这个培训班，你答题答的100分，好，我就给把圣经递给他们说，你给我找章节吧，圣经中没有出现一次。甚至你找一个人不是当天受洗的够难的了，我自己想不起一个。我自己也是无罪信的主，当天起来从跪的跟我父亲祷告起来，直接上洗礼池去受的洗的，这是应该的。因为人不能判断人是否从心里相信，这是谁的责任？这是天主的。所以你别怪腓力说，腓力你这个人呐、啊，真行啊，你看你都让个飞行徒跟你教会一起洗礼的受洗的。没有，我们其实应该学他的榜样。实际上判断人的心的不是人呢，是天主，是天主。但是第三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使徒的责备显露洗门的不信。咱看14到23节。好，在我们先读一下一些背景吧。14到17节为使徒来撒玛利亚的背景。好，这里我就说几句，也不用解释。他说，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信从了天主的道，就差遣彼得、约翰往哪里去？好，所以哪一个教会差遣人？这个是耶路撒冷教会，这个也很重要，因为腓力是个传道人，是个使徒嘛。他是个使徒，他不是个使徒，他是个传道人。实际上传道人，如果我们看腓力所做的，他从来没有建立过教会，他是去地方去传福音，有人信主，他就写信给耶路撒冷教会说，你差遣人过来吧，感觉我们这儿需要建立个教会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就发生这么一个过程了。然后耶路撒冷就来谁了？哇，很有名的两个人，彼得和约翰。彼得和约翰两个人到了，就为他们祷告，使他们可以受圣灵。13节，因为圣灵还没有降临给他们，有没有降给他们一个人。 他们只是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。十七节，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，他们就受了圣灵。好，这个这里的受了圣灵，很多人可能会有很多的疑惑，哎呀，怎么这里还要祷告才受圣灵？现在的灵恩派经常是这样子，哎呀，你信主不够啊，你还得按手，还得受圣灵，对不对？啊，但不是，其实这里的受圣灵就是《使徒行传》二章，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意思。就像耶稣在约翰福音二十章吹一口气，告诉门徒说，受圣灵。再过四十天，就在门徒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圣灵又降临在人身上。那我问你，如果耶稣说告诉一个人受圣灵，你觉得这个人受了圣灵了吗？我感觉受了。对不对？耶稣都说了受圣灵了吗？约翰福音二十章他们已经受到了，那为什么还得等一次？为什么还得有使徒行传那个二章乌旬节那么一个大事情？因为这个是与旧约圣经有关，他告诉以色列人，当救主来的时候，你们的儿女必见梦，你们会见异象，会有各种各样的奇事发生，我的灵要倒在你身上了。好，这个是他 早告诉他们要发生的事情。所以他祷告受圣灵不是圣灵的居住，而是指圣灵的这样的降临在身上。我们经常我把这个叫做圣灵的洗，它不一样。虽然我今天不再讲这些，但是我们要明白，实际上很多人会翻到使徒行传八章来说，你看有人还不受圣灵。没有，这个是指圣灵的洗，是指使徒行传二章所发生的这一系列的事情。其实我们也可以明白，他们受了圣灵是由外在的能看得见的一个反应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我们看第十八节，他说洗门看见使徒按手，便有圣灵赐下。问你，你信主的时候，圣灵入住你心的时候，别人能看见吗？看不见。但是洗门是不是看见圣灵赐予这些人了？看见了。他怎么知道？他怎么知道？因为他所看见的就是《使徒行传》二章所看见的事情，也就是方言，也就是奇事，也就是各种各样的奇迹。他为什么求这样的力量？我问你，如果是我们这信约中的你一心相信耶稣，然后圣灵居住你心的那样子，我感觉洗门不会求这样的能力。他求的是能看得见的。感觉好像是一种大的权柄一样。好，那这个是什么？实际上我们也知道，在使徒时代，我们就有人，很多人能说方言，对不对？很多人能做很多奇事。为什么？因为圣灵在给犹太人他在旧约圣经应许的一些记号。这个我们可以在希伯来书二章的三到四节，他说我们若勤看这样救人的大道，怎么陶醉呢？继续说，他说这道是主当初亲自讲的，听到的也有凭有据的。 有什么凭据？对吧？我问你，他怎么能够有凭据呢？腓力怎么证明自己讲的道是从天主来的？腓力进撒玛利亚的时候，他不仅仅在讲道，他在做什么？行奇事了。后面他说天主又是行一迹奇事和许多的异能，也按照自己的意志赐下圣灵的恩赐，都做什么？证实了这个道。这个乐很重要，说明过去式已经证明过了。好，也就是说当时天主有特殊圣灵的引证，要证明这些人是与旧约与当时的应许有关系。什么证明？有外在圣灵的降临，人开始说方言，也是有奇妙能力的。好，所以洗门当看见这个事情的时候，他说，哇，这个我想要。好，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人在那儿觉知祷告一心相信主的时候，然后看见他信主了，起来有一个人说，哇，太大的能力，我想要这个能力。好，没有，对不对？好，不一样了。但是我们看那个洗门的血心就显露出来了，18到19节，洗门看见使徒安守，便有圣灵赐下。你注意他看见两个事情， 看见按手。好，按手我们能看见吗？可以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就给我们就给陈宇按手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大家都看着这个事情。但是有看见按手，有看见圣灵被赐下了，他看见圣灵下来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就先引子于使徒，与彼得约翰了。这个不是指腓力啊，彼得约翰说，把这个权柄给我，叫我按手这个按着谁，谁就可以得着圣灵。哇，这人可以。这个问题不仅仅是讲圣灵是为一种可以用钱买来的物质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罪也是在想获得力量。前面形容他信主之前的样子，你注意他怎么说，他妄自尊大，老少都随从他。这个是一个有能有权的人，在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到他还是贪地这个权力地位，也是在贪钱吧。他有钱拿出来，有银子拿出来献到使徒的脚下，说明他是有钱的。这个钱都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就是信邪术的，人家还是挺厉害的。他一看腓力所做的这样的事情，看到使徒做的这样的事情，他说我得有这样的东西，我做不到他们做到的，我不如先信吧。靠着腓力可以获得这样的能力，可以学一学，可以学一学。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我觉得重点，也就是西门的信出于利用天主的心，而非真诚的悔改和依赖。那这个我们应该看的比较多哈，很多人的心不是建立在于天主的话和天主的真理，是建立在利用天主这样的心，贪心。我们经常说人说信仰的时候，他所说的是我可以从信仰得到什么。哎，我有信仰，你看我生活怎么样。哎呀，你看我摊的那个生意就成功了。哎，你看我所做的，哎，就是因为我有信仰。我看他们信也是有目的的，经常会看到人为了生孩子信主，为了家庭能够和睦信主，为了这个为了那个去信主。我们要小心，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西门的信是出于利用天主的心。我想获得这个东西，所以我相信你们，对不对？我接受你这个道比我的道厉害，那我随你的道吧。但是目的最终也是跟着腓力，而且很有趣的是，圣经说他常与腓力在一处。这个人不仅仅是有心理的表现，有一些外在的表现，我们可以说他有门徒的表现。哎呀，腓力，给你递一杯水。来来来，我们在一起，我学我啊，你再给讲，我先坐下听听。哎呀，腓力讲的太精彩了。我的意思是，他有外在表现，他可能心中存的这种恶意，是想利用腓力获得与他无关的事儿。然后遇到彼得。彼得能说，好，感谢彼得的能说了。在这里咱看彼得怎么回答，八章二十节，彼得对他说，愿你的银子与你一同灭亡，与你一同灭亡。这句话包含意味着几件事情。第一，这个人是要灭亡的。这意味着也意味着彼得也不客气了，直接看出他的问题来，并说你不信。他说为什么要灭亡呢？因为你想天主的恩赐可以用银子买来买得的，那说明他不懂什么，他不懂恩典，他不懂恩典。 一个懂恩典的人明白天主所赏赐的没有我们可以买得的，没有我们可以去争的，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去获得的，都是出于什么恩典。那一个不明白恩典的人能够得救吗？好像不行哈。明白天主的福音，也就是明白什么叫恩惠，什么叫怜悯，什么叫赏赐。好，天主怜爱世人，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好，也是一个恩赐。所以他直接说你因此与你一同灭亡。好，教会需要这样的人，就像彼得这样能直接指出问题来。二十一节他说你与这道无分无关，因为你在天主面前你的心不正。好，这个是不是 特别像约翰福音二章耶稣这个二十二二十三节耶稣曾说过的话，他说他们信了他，但是耶稣不把自己托付他们，因为知道他们的心。他这里说我清楚了。那彼得是能看到人的心吗？不能，但是可以看到一个愿意买来天主祝福的人，天主是恩赐的人，是一个心不正的人。在这里他直接说你与这道无关，无分无关。哇，意思是你不属基督了，你与福音无关系，因为你心不正，因为你心不正。二十二节你当悔改这罪啊，祈求天主，或者你的心里的恶念可以得赦免。他说我看你如同在 苦胆中，他说被罪缠绕。这个人还没有得释放，他所做的还是之前那一套，他只是换了一个主人而已，对不对？他换了他所随从的主。那为什么说今天我们需要学习洗门这样的一个人？首先我们要明白这是我们也会遇到的事情，我们教会会有洗门的，会有受洗，但是早晚离开教会。会看到人，哎呀，热心跟随主，然后信了受洗，感觉外在，哎呀，常与牧师同在，对不对？但是慢慢呜，一听他的消息，哎，怎么去南方？哎，怎么拜佛了？哎呀，怎么在庙中啊？哎，这个就是个洗门嘛，对吧？这就是一个洗门。他来了，他看见了幸福，他看见了基督徒脸上的快乐，生活中的幸福美满。他说哎，我要这个。但是后来发现要这个你还得放弃你自己，背着十字架跟随耶稣基督。哎，这我不干了，那算了吧，我还不如去搞学术去吧，邪术，我再玩玩我的邪术吧，啊，最起码能挣钱。所以这个首先是我们教会会遇到的情况，所以值得我们注意的。当我们说哎呀，他牧师受洗的人跑了，那牧师有问题，那你去跟费利说吧，不跟我说，我不是天主，天主也不要我做天主，他要我听他的话，照着他的榜样走。如果一个人说心里相信有外在的凭据，我应该给他实习啊，而且应该很快给他实习，让他在大家面前做这样的见证，这是我们教会应该做的。好，但是同样我们教会也要有管教。好，当我们看到有一个人做的事情与基督徒的体统不符，我们要找他悔改，他若不悔改就赶出教会了，对不对？这个我们去年也遇见几次了，大家也了解这个过程。实际上这个很重要，这个我们要明白，哎呀，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是什么原因呢？其实很简单，他有洗门的信息，他有新邪术洗门的信息。但不但如此，我们也可以学到另外一点， 也就是当天主在使耶路撒冷有大复兴的时候，撒旦也趁着这个机会给教会扔个这样的人，就也会有撒旦的攻击，好，也混到里面去。你注意这个使徒们的教导，他说保罗给以弗所教会告别的时候，在使徒行传二章，他说将来必从你们中间出来豺狼。他没有说世俗会有很多要攻击你们教会的，没有，他说会从你们中间，会从你们中间。但是第三个，我觉得我们需要明白的事情，就是这样信不正的人，应该说信不正的人，好，他们要改变天主的信仰。西门拿钱来卖恩赐，实际上是对于天主做事情的一种不满。你看他给了，你看彼得和约翰有这样权柄，为什么我没有？我想做天主不要我做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我想获得天主没给我的权柄。那咱们离别的标准吧，谁出的钱最多？这个其实我们在现在常见的事情。为什么教会会说，哎呀，你没有神学院毕业证你是不能当牧师的？因为我们有洗门在教中。问你，彼得有毕业证吗？保罗有毕业证吗？没有神学院毕业证啊。约翰有吗？没有。但是大部分的教会还现在要告诉我们，如果你没有这个神学院毕业证，你是不大资格了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洗门在教会中在搞乱。为什么很多人说，哎呀，你看我知道新约教会没有女人，就是女牧师，但是到现在我们应该有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洗门。这是人在说，哎，你看虽然圣经这么说，但是我觉得天主的这个所立的这些资格和要求是不合理的，我来重新给天主规划一下，我觉得他应该这样做事情。这个就是洗门的心。我们所遇到各种各样的攻击，教会各种各样派别的存，这包括这些新派别的存在啊，什么福音派啊、长老会啊，这些东西，这都是什么？这都它源于什么？它的起源都是有一个洗门。所以我觉得天主计划的不好，我来帮天主吧。所有的邪教也是这样起的，所有的宗派都是这样起的。来来来，我来给他弄一下。哎，圣经没提婴儿洗礼吗？没有一次吗？啊，那这个我们得加呀。哎，怎么教会没提到这个事儿了？那咱们弄吧。这个就是西门的，他不愿意接受天主的规矩，他不愿意接受天主做事情的方式，他不是我听从天主的道理，是我看天主的道理不满意，增加自己的道理，这个是比较麻烦的，这是比较麻烦的。好，三次教会，国家请的那个牧师也是一个洗门，他不相信耶稣基督有肉身的复活，他来搞建立的三次爱国运动的基督教会组织，这是他建立的。他觉得天主地方教会制不好，我们得有全国的这个带领和组织，我们得有一个特别现代的治理方式，不是牧师说的算，是国家领导说的算，不是基督说的算，不是基督的话语说的算，就是我们国家的领导这才说的算。好，这是谁？这是一个洗门，不愿意接受天主的道理，反而要改变天主的道理。但是他不会从外面改变，他会从里面改变。这些人都是自称为相信耶稣的，就像洗门一样。 好，所以这个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，大家可以考虑这些问题，并且可以考虑自己的信心。好，我是否是出于利用天主而相信他，对不对？我只是相信一些历史事实吗？还是真的相信了耶稣基督，并且让他改变我的人生？